第二章，创造聆听神声音的气氛。如果我们想要过着被圣灵引导的得胜生活，就要乐于遵从神的话语而改变生活方式。也许我们面对的第一个改变，就是要创造一个有助于听见神声音的气氛。所谓的气氛，是指氛围、环境，以及在当下围绕着我们的主要心境。气氛来自于态度，而态度可以提升或者妨碍我们和神的关系。例如，如果我们持续处在一个冲突的状态，这里所指的冲突是心理上的感受，我们便会在气氛中也感觉到冲突。如果我们走进一个房间，里面有些人正处在气恼当中，即使当时没有人说话，我们仍可感觉到不和的气氛。所以我们应该尽力创造并且维持和平的气氛。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参考经文罗马书12章18节，我们可能很轻率地认为自己愿意听见神的声音，却不知全心寻求神其实是一份全时间的工作。为了能够享受神完全的同在，我们必须持续维持一个有助于寻求神、荣耀神、信靠和顺服神的气氛。如果我们想要听见神的声音，就必须在主面前降服，学习在一切的道路上都被圣灵引导，保持聆听的态度。聆听是能够听见的关键。你是否遇过总是在发问，却从不用心聆听答案的人？与不用心聆听的人说话，实在很累。我相信神不会费心对关闭的耳朵说话。如果我们不想聆听他，他会去找另一个预备好耳朵，也预备心聆听他声音的人。希伯来书5章11节警告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聆听的态度，就会失去学习丰盛人生原则的机会。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正在属灵上听不进去，甚至怠惰，不想得到属灵的洞察力。聆听的态度可以避免让听觉变得迟钝。我们不应该认为只有在急需神帮助的情况下才需要聆听神的指引。我们深陷麻烦中时，当然可以寻求神的指引，但是神更愿意经常对我们说话，因此我们需要随时预备好聆听的耳朵。今天当我坐在电脑前准备要开始写这本书时，我感觉到神说，请花几分钟来等待我。我只等了一下子，接着就开始要打电话。主轻声说，我没有要你打电话呀，我要你等待我。要我们跃跃欲试的肉体静止下来的确很困难，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培养新的习惯。于是我安静等待了一段时间，然后神开始对我说有关天使的事，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他带我读了一些经文，结果我仿佛上了一节有关天使的能力和同在的小型圣经课程。神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原因，我相信他要我更加了解他的天使为我所做的事，一件我实在很久很久没有想过的事。你也许会问，乔伊斯，你怎么能确定是神在对你说话，而不是你自己心里虚构出来的呢？我的回答是，因为我对我所领受的话语有着无比的平安，我里面感觉是对的，我的灵也确认这真是从主而来的。我们是借着灵而非头脑来知道神的事，我们将资讯接收至大脑中，但启示却是透过圣灵进入我们的灵。有时候我等待神，也听见很像是神的声音，但是直觉上却知道它并非出于神。 我们必须了解神的性情，才能够分辨哪些是从他而来的声音，而哪些不是。如同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所说，神是柔和谦卑的，而非严厉冷酷刻薄或是咄咄逼人的神。当我开始拿起话筒准备拨电话时，神没有生气地对我大声吼叫，他的声音是温柔平和的。神了解我们的本性，知道我不是蓄意要违背他，只是我的肉体太想做点事情了。神的属性有许多面相，每一个面相似乎都比另一个更奇妙。他奇妙的属性中包含了信实、真实、慈爱、恩惠、恒久忍耐、公义和诚实。如果我认为神要我放弃某一件事，只因为他对我来说太困难了，我对神的认识会让我质疑这念头是否来自于神，因为我知道他是信实的。主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参考经文提摩太后书2章13节，所以他不太可能要我轻易放弃。如果我出去购物，回家时发现袋子里多了一样我没有付钱的东西，而且还认为神对我说，这是他祝福我的一种方式，这种想法绝对不是出于神，因为诚实的他不会留下没有付钱的东西，所以我们也不应该这么做。最近我买了2双鞋子和一个搭配其中一双鞋的皮包，当我回家后发现店员居然给了我2双鞋子和2个搭配的皮包，但却只向我收了一个皮包的钱。归还这个皮包其实有点麻烦，我诚实的代价是得花费时间和油钱，但是我知道诚实是神的作为。当我离开时，那个店员非常感动，我看见他告诉其他人说，他真不敢相信我居然会把皮包还给他们。人们需要透过具体的行动来看见神，而神要透过他的子民来动工。不要让撒旦在聆听神声音的事上欺骗你。只要彻底认识神和他的属性，你就可以分辨出你所听到的声音究竟是神的、你的或是仇敌的。耶稣说，人们有耳可听却听不见，有眼可看却看不见。参考经文马太福音13章9到16节。他所指的不是肉身的耳朵，而是当我们信主重生时所领受的属灵之耳，能对准神的频道。我们需要一个安静期待的态度才能听得见他。这里有个关于聆听态度的实例。当我和戴夫尝试做周末计划时，如果这个计划需要好天气才能成行，我们就会收听周末的气象预报。但如果我们哪儿都不想去，就根本不会在意天气预报。当我们需要知道某项讯息，就会张开耳朵搜寻有答案的频道。但我们可能不知道气象报告的时间，于是便打开收音机，希望可以听到有气象报告的广播节目。这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忙着做其他事情，但是因为我们开始留意，一旦听到有关天气的话题，便会很快地放下手边的工作，专心聆听。我们需要以同样的期待来聆听神，就像知道他即将给一些能影响我们计划的重要讯息。当人们来到祭坛前祷告寻求神，我已经学会不仅要用我肉体的耳朵来倾听他们，也要用我属灵的耳朵来听。我仔细聆听神是否要我特别为他们祷告什么，因为许多时候人们所告诉我的并不是事实的全部，而他们自己也没有察觉。神知道全部的实情， 因此他要我们训练自己，随时预备好聆听他的态度。聆听的耳朵不是天生就有，需要经过后天的练习。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期待的气氛，说，神啊，我正在听，如果你不喜悦我所做的，请你让我知道，我正在听。聆听的耳朵需要后天的练习。在我们的特会中，敬拜团的主领和成员很显然都有聆听神，因为他们所选择的诗歌经常与神要我分享的信息互相辉映。很多时候我无法预先搭配好敬拜的诗歌，所以我实在很感激能和聆听神声音被圣灵引导的人同工。当神同一时间在许多人当中确认他的信息，我们的信心就因此被建立，因为我们真的听到也辨认出他的声音了。保持荣耀神的态度。另一个可以邀请神同在的态度，就是把荣耀他列为最优先顺位。我们需要用荣耀神的态度说，神啊，不论别人告诉我什么，不论我自己的想法如何，也不论我的计划是什么，如果我清楚听见你对我说话，也确信那就是你，我一定会把荣耀弥和你的话列为首位。神是唯一可以牧养我们生命的那一位。有时我们在乎别人告诉我们的，甚于神已经对我们说的。如果我们殷勤祷告倾听神，但接着又转去询问其他人的想法，就是看重人的意见超过神的话语，这会阻碍我们建立一种能持续听见神声音的关系。圣经给我们一个确信，神会亲自指教我们，不需要一直从别人那儿寻求再次的保证。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神圣的委派，圣油膏抹长存，永远在你们心里。所以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由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正去行住，再留在绝不离开主里面，扎根在他里面，与他联合。参考经文约翰一书2:27，这一节经文不是说我们绝对不需要别人教导神的话语，要不然神就不会指派某些人在教会中担任教师了。这节经文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心中就有神长存的恩膏引导我们，我们偶尔可以询问一些有智慧的人，但不需要总是问别人关于自己必须做的抉择。当我的幕僚同工问我，你觉得我应该做什么，我会告诉他们，你需要听听神的看法。如果我们想要培养倾听神和被圣灵引导的能力，我们需要开始自己做决定，并且信靠神摆在我们心中的智慧。魔鬼要我们觉得自己无法听见神的声音，但是神的话说，那不是真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因为神要我们个别被他引导，旧约时代的人必须一直去找祭司询问应该做的事，但我们已经生活在圣灵的新时代了。在耶利米书17:5-7，先知告诉我们，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极大的不幸了。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碱地。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最有福了。主清楚地说道，不要让人血肉的膀臂成为你的力量，因为倚靠也可能有软弱的人，会发生严重的后果。只有倚靠神长存之恩膏的人 才是有福的。如果我们倾听神，福乐就会来到，他要成为我们真实的膀臂和力量，因为他是唯一可以牧养我们生命的那一位。耶稣清楚，从天父那儿知道自己必须走向十字架。在马可福音8章31节，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需要承受许多的苦难，受试炼，经试验，被长老、大祭司和文士们拒绝后被判死刑，但是3天之后他将会从死里复活。第32节说，彼得就拉着他当面劝他，但是耶稣丝毫不考虑彼得这样软弱之人的意见。接着他转过来背对彼得，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你不是站在神那一方，而是人的那一方。参考第33节，耶稣尊崇天父的话语，不论必须付上多么大的代价，有时候我们只在不用付出太大代价，内容刚好如我所愿的时候，才愿意聆听神的话。大部分时候，如果我们领受到的话语不太顺耳，我们就会像彼得一样说，哇，不，这一定不是神的声音。然而如果我们想要有一对聆听神声音的耳朵，就必须把尊崇他的话语列为最优先顺位，保持信靠的态度。当我被呼召来服侍神的时候，我很想对众人宣告这件事，然而当我真的这么做的时候，却受到许多人的质疑。事实上，当神对我们说话时，我们心里对于要做的事应该非常笃定，因此我们必须对神的话语保持信心，即使别人都不相信的时候。保罗曾经迫害过基督徒，看起来不像会蒙召做传道的人。如果我是保罗的朋友，我也不相信他真的蒙神呼召。然而他很清楚别人对于他事工会有何反应，所以他写道，然而那甚至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不应得的恩惠和祝福照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揭开透露在我心里，叫我把他福音传在外邦人非犹太人世界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没有咨询或者请教软弱的人，也没有和其他人沟通，甚至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参考经文加拉太书1章15到17节，保罗没有将他蒙召的消息告诉别人，也没有找那些应该很常聆听神声音的大人物确认一下，因为他知道神已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向他显现，也知道自己从此改变了。参考经文使徒行传9章3到8节，他深知神的儿子已经显明在他内心，自己再也不能走回头路了。从此以后他必须传讲福音，并且忠于从耶稣那儿领受的话语。但是他也很有智慧地知道，人们对于他被神呼召会感到不可置信，所以他静静地等待神。他没有到处找其他门徒确认，说，嘿，朋友们，我在路上看见一束光，结果就从马上摔了下来，然后事情就这样那样发生了，你们觉得呢？相反地，他前往阿拉伯，然后又回到大马色。3年过后，他才正单独地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彼得，和他同住了15天。参考经文加拉太书1章18节，保罗将神的话藏在心里，等待他自己显露出来， 然后才接着去履行蒙召的使命。人们很快便认出他的呼召一定是从神而来的。保罗在结束时说，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承认他是呼召的创始者和来源。参考经文加拉太书一章24节，人们常常引用圣经中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的规则，认为当神对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需要同样的确认参考经文哥林多后书13章1节。其实这段经文和聆听神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是用在关于一个基督徒被控告时该如何检查这项指控是否属实。若没有其他两三位信徒的确认，指控将不被采信，那没有看见就信得有福了。因此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不应该用在基督徒个人寻求神指引的事上。当我们听见神对我们说话，我们不需要等待三个人来告诉我们同样的事情，我们只要有像保罗一样信靠的态度，等待神指示我们下一步。有的时候人们会要神显现兆头来确认对他们的呼召，就像基甸把羊毛放在打谷场上，参考经文士师记6章36到40节，神允许基甸的请求，但这却不是神的最佳方法。当怀疑的多马说他一定要先看见才会相信，耶稣对他说，那没有看见就信得有福了。参考经文约翰福音20章29节，在我们还是初信者时，神会行一些特别的神迹，但是当我们对神的带领有所认识，灵命成熟之后，他更喜悦我们学习操练信心。人们有时候会随意翻开圣经，希望刚好翻到有关于他们处境的经文，他们害怕单凭信心遵行神要他们做的事。有些时候神的确会允许我们要求兆头的请求，但是那口再次保证的井一碰到需要单单靠信心而行的时候，很快就会枯干。我需要学习如何被内在的自我引导，就像使徒保罗说的，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参考经文罗马书9章1节，这就是当神呼召我们去做某事时唯一需要的确认。我很喜欢我的牧师瑞克·薛尔顿的经验，每当他认为听见神的声音时，他会说，在我肯定这个信息与我里面的相符之前，我不会有任何举动。也就是说，我们生命中每一件正确的事，在我们里面都会有一个舒坦的容身之处。也许神呼召我们去做一些我们肉体不喜欢的事，但若真是从神而来的呼召，这件事会在内心深处带来无比的愉悦。例如，我并不喜欢每个周末都住在旅馆房间里，因为对我来说，每间旅馆都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我知道，这是神的呼召。我热爱讲道的事工，不会太介意当中那有点无趣的部分。在我内心有一种很深的渴望，足够消弭神呼召所带来的不便之处。我知道为了从事我热爱的事工，我必须留在旅馆里。也许神呼召你去做你不习惯做的事情，你心里当然会害怕，但是你终将感觉到你所做的事与神在你心里培养出来的特质相辅相成。信靠的态度会让你朝着完成呼召的使命继续前进。保持耐心的态度，我需要天天听见神的声音，也想要听他和我谈论所有的事情。为了要听见神， 我们必须愿意以智慧和渴望神旨意胜过一切的热诚来等待他。如果我们下定决心不靠肉体和血气行事，就可以更清楚地听见神的声音。如果我们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愿意耐心等待，直到确定所听见的是从神而来，我们便为有福。然后我们应该照着神所说的去做，就算会感到很痛苦，或者必须付出代价。几年前，我开始收集一些经典电影的录影带，因为电视节目并没有什么好看的。几年下来，我自己买的加上别人送给我的，让我的录影带收藏量非常可观。我的孩子都开玩笑称呼我的收藏品为乔士达电影，而不是百视达。有一天，我在家收到一本杂志，里面列出许多精彩无污染的电影，每一部都是有关基督教或者具有道德寓意的电影。这似乎是神给我的天赐佳机。我很兴奋地选了大约15部电影，然后把订购单放在一旁等个几天。在我终于平复高涨的情绪，可以真正运用属天智慧之后，我再次拿起订购单。这一次我只订购了2部新片。如果我在情绪高涨的那晚就采取行动，一定会一口气订了一大堆录影带，但这不是神引导我去做的。在我们凭着自认为从神而来的冲动行事之前，我们需要等待明智的智慧。让我们学习等待吧，因为高涨的情绪和动力终将消退，血气之勇也不能带我们到真正该去的地方。我们需要从神而来，透过圣灵贯彻到底的动力，然后实践神的话语。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旨意和计划，每个人都需要找出他们，然后等待神的时间去执行。我们都需要听从神的智慧，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喜乐、幸运，令人心美。因为寻得我智慧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参考经文箴言8:34-36。我们很可能在急着获取渴望之物时错过了神。如果我们不等待，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便会给自己的生命惹来麻烦。耐心渐渐成为我生命中需要随时留心调整的态度。我是一个天生就勇于面对挑战的人。在过去，如果我要解决某件事情，我便会直接面对问题，强迫执行解决之道。我花了好多年才学到，有时候那么直接处理事情并不是很妥当。我可能会把问题弄得更严重，或者挡住神的路，最后还因为没有等待神的时间而必须从头来过，因为我缺乏耐心，没有给神机会来替我解决事情。我也学习到，当我感觉心里有一股焦虑不安渐渐升起，要我去处理某件事，我应该让这个焦虑平息至少24小时。如果我们让事情沉淀几个小时，便会惊讶地发现我们居然会改变心意。如果我们学习等待神，便可以为自己省下不少麻烦，保持顺服的态度。诗人大卫论到神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来聆听和顺从你的律法。因为这样的服事价值远胜过祭祭和赎罪祭，那并非你所要。参考经文40:6。神喜悦我们有顺服的态度，毕竟如果我们不想听也不愿顺服， 神就算对我们说话也没有用。过去很多年里，我要神对我说话，自己却从中挑选愿意顺服的部分。如果我认为这个点子还不错，我就愿意去做他要我做的。如果我不喜欢我所听见的，就会假装这话语不是从神来的。神已经将听命和顺服的能力赐给我们，他也不要求我们顺服之外的其他牺牲。神对你说的话当中，有些听起来固然令人兴奋，但有些则不怎么令人雀跃。然而，你只要照着他的话去做，绝对有益处。如果神对你说，你对某一个人太鲁莽无礼了，他要你去道歉。如果你回答他说，但是那个人对我也很没礼貌呀，这样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如果你找借口回嘴，虽然你已经祷告，也听见神声音了，但是你却没有顺服。如果我们让事情沉淀几个小时，便会惊讶地发现我们居然会改变心意。相反地，如果神要你道歉，那么就照做吧，让自己走在顺服的道路中，对那个人说，对不起，我之前对你太没礼貌了。此时你已经顺服了，神的恩膏在此刻便能因为你的顺服从你生命中流露出来。有一个故事让我很感动，是关于某个大教会的牧师所说的信息。故事发生在美国奥克拉荷马州的陶沙市所举行的一个牧者会议。当时从全国各地来了许多牧者，要听听这个牧师是如何建立这间大教会的。他简单地告诉他们，我祷告，然后顺服，祷告，然后顺服。其中有一位参加的牧者向我透露，他对于这位牧师的信息感到很失望。他说，我花了这么多钱，跑了大老远的路程，只为了来听这位世界知名的领导者告诉我他的事工如何发展到今天这种规模，但是他花了3个小时，用了各种方式，却只说同样一件事，我祷告然后顺服，我祷告然后顺服，我祷告然后顺服，我祷告然后顺服。我一直在想，肯定还有些什么。回顾过去将近30年来与神同行的过程，如果让我用几句简单的话来解释我们曾享有的成功，我的答案也是借着祷告、聆听神，然后遵行神要我们做的。过去几年来，我不断寻求神对我生命的呼召，也乐意地执行他对我说的话。这一切的本质其实就是我祷告也顺服了。我们的事工未必总是受人欢迎，然而我借着祷告和顺服，事情就这样成了。神的计划并不困难，是我们让它变得艰难。如果你想知道神对你生命的旨意，我可以告诉你最简单的诀窍，祷告和顺服。神已经给你能力来实践他们，祷告，然后顺服，祷告，然后顺服，祷告，然后顺服，祷告，然后顺服。如果你如此行，早在你知道神的计划以前，你就已经踏入神对你生命完美的计划中了。问题讨论：一，你周围的气氛、氛围、环境，或者围绕着我们的主要心境是什么？是什么样的个人态度创造了这种气氛？二，描述某一次你听见神声音的经验，你如何知道这是神的声音？用什么来确认？三，描述某一次你听见不是神声音的经验，你是如何知道这不是神的声音？用什么来确认？四， 你通常是如何分辨神的声音和其他的声音？五，你是否正犹豫要不要继续贯彻神要你做的某件事？为何你会失去希望？你是否更听信别人的意见？你如何回应神对你说的话？你已经有特定的回应方法，或者你会继续以祷告来寻求神，并且等待他。六，在你生命中，是否有某个人是神要你去原谅，或者请求对方原谅的？如果有，你是否照做了呢？如果你还没采取顺服的行动，是什么阻挠了你？七，留意创造一个聆听神声音的气氛的要点中，倾听、荣耀、神的态度、信心、耐心和顺服，哪些是你的强项？哪些是对你比较有挑战性的呢？八，你最近是否有顺服神的作为？最近是否有哪方面是你不愿顺服的呢？如果有，是什么事情？你如何不顺服？请具体描述。九，你认为神带领你对这一章做出什么样的回应？